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时政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看到上周台湾总统蔡英文开始其访问加勒比地区邦交国的行程并过境美国，对此呢，中国政府是强烈的反对并进行了批判。蔡英文在过境纽约的时候呢，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演讲，重点提及了香港逃犯条例的争议，并强调了一国两制呢是威胁台湾的民主。
而且他提到了不能为了经济牺牲民主哈，为什么会再提一国两制的威胁？中美两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基于贸易战的这个博弈之下，台湾是不是面临要选边站的问题？台湾能不能拓宽它的外交空间哈？今天早上8:30，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正在行动的时政热线栏目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讨论。
那么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众的一些观点。今天打入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啊，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说这样子，这个一国两制对一国两制说这个死亡，其实这个一国两制当时第一次提出的时候，已经被蒋经国同志呢是彻底给拒绝了。但是在92年以后呢，再一次谈判，所谓谈出了一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其实呢，这个九二共识是国民党的一党和共产党的一个共识。但这个九二共识的时候，包括江泽民在任何场合，他总是举一个手指，一就是一个中国。但是他对后面呢这个表述的从来不说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当家人呢，常言说得好，这个当家人不惹事的。可是这个当家人不久的以前就对这个事情说了明确的表态，他就明确表态一中就是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事情进行了彻底表。从这个事情表态以后，台湾岛内对所谓的九二共识还认为那个中国可以两个人都各自表述的话，那么各自表述几乎在台湾已经没有办法再实行。所以在台湾这个地方，几乎各个党派已经不把什么一国两制和什么九国共识再挂在口上，因为这个已经被习近平同志给彻底否定了。
那您觉得为什么蔡英文还会再提一国两制的威胁呢？如果是彻底否定的话，
这个威胁就非常简单，因为通过香港这个事件，包括现在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对台湾的这种统战，包括台湾岛内许多有些人还在往那一国两制上面模模糊糊走。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包括我们大家看香港的送中条例，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没有办法实施，没有办法保证。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西藏、新疆、宁夏这些地方等等等等，都称为是自治区的地方，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自治，所以一国两制这一套东西，经过就是死的硬邦邦，没有办法再拿。你拿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一个人。
那么赵先生，
同时这个提到这个台湾的时候，经济和这个民主选择，其实在马英九这个执政的后段时间，已经看到了中美贸易战在台湾已经开始那种激烈的程度。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马英九的后期，他们出台了一个台湾经济红色警告，专门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警告台湾的经济呢受到大陆的严重伤害，提醒台湾人民引起注意。所以我觉得，无论从民主也好，经济也好，安全也好，都一国两制都是对台湾极大的威胁。台湾人如果
那么，您觉得台湾是否会在中美贸易博弈的这个大环境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呢？台湾这次通过，比方说蔡英文再提一国两制，以及或者通过将来或者选边站或者不选边站的情况下，能否拓宽它的外交空间呢？
这个外交空间呢，已经没有办法台湾做任何选择。台湾现在是没有办法做选择，因为它必须就像我前面讲的，从经济、政治， 包括这个民主党一国两制要跟中国呢要脱离开一点，否则的话危险是非常大，可以说是飞蛾扑火，可以要自取灭亡。每一次的选举，警告台湾人，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的选举。台湾这个地方一直在专制共和、共和专制这个争斗当中一直在往往反复，希望台湾不要犯大的错误。
谢谢赵先生观点。
保证台湾的经济和保证台湾的民主，这样子对台湾是最有利的，这个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分享您的看法。本期的话题呢是说，蔡英文在过境美国的时候为何在提一国两制的威胁，中美两国贸易战等方面的博弈下呢，台湾是否面临在两国之间选边站的问题，能否借此拓宽其外交空间呢？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早上好，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啊。这样，是我吧？
哎，是您。
是的，好的。这样，蔡英文访问加勒比海过境美国啊，在美国又发表讲话，这个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就是综合竞争或者是对抗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以前从去年开始那个贸易战以后，我们就讲过，就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南海啊、台湾啊、香港啊，现在香港和台湾问题比较突出了一些，就是用那个香港的一种暴乱或者是一种就是反抗或者是一种合理就是表述来解析一个一国两制。那么这个是实际上就是台湾和中国大陆包括香港走向对立的开始。那么后面的使用作者是谁呢？应该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因为当时贸易战时候就打了一个组合拳嘛，包括萨德，包括美日美韩条约，包括北韩的。
那么陈先生，您觉得这次蔡英文在过境美国的时候为何在提一国两制的威胁呢？
他提这种威胁是很明显，他具有很明显的台湾独立的意志，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民主的机制应该独立于。
如果是两岸统一用了一个制度的话，好像也不是独立啊。
你的意思什么意思？我还没理解。
如果是台海两岸最后统一了，但是用的是一个制度，那也是统一了呀。
对，这个制度是可以，我能够接受这种讲法。但是从台湾目前来说，蔡英文作为总统或者地区领导人来说，很明显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就是香港的那种暴乱也好，那种的冲突也好，来解析一国两制，实际上就是抗拒，实质就是这样。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延伸出来是什么？他访问美国，跟美国是没有外交的，这个都是当时80年代基于国家实力的不逮。所以呢，在这个签署的条约也好，一国两制也好，这个50年不变也好，和美国817跟中国的那个
那陈先生哈，我们看到其实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是美国对于中华民国领导人最高规格的待礼遇，可以说是之前因为李登辉、马英九包括陈水扁都有过境过，但是是禁止他们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蔡英文不仅在公开场合出席了一些很多活动，甚至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而且他获准停留两天，跟政界、商界包括学界都有些比较密切的互动，你觉得释放的是什么信号呢？
这个信号很明显，就是美国在从众支持。因为以前从美国跟中国的建交公报来说是有漏洞的，包括涉武啊，现在不但是让他过境，还涉武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涉武我以前谈过，就817公报是有它的不足的，是有漏洞的，就是一个没有时间限定。那么现在美国跟台湾这样走呢？我认为呢，是美国在打中国牌，在贸易战是一个组合拳。那么在这种问题上，台湾如果这样要走的话呢，我看，那么他谈到不能因为经济牺牲了民主机制，这句话是有矛盾的。因为民主是昂贵的，民主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来维持的。就
那么您觉得台湾是否会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呢？
选边站不在乎这个问题，因为这种2300万
其实是在乎的，因为澳大利亚也存在这个问题，在中美贸易博弈的时候，乃至其他方面的冲突的时候，澳大利亚也存在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尤其在印太地区。
但是从那个澳大利亚政府表态来看，他们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是朋友，一个是客户嘛。他不会就是在台湾问题，就是台湾独立的问题上跟中国搞对抗，我想这种可能趋势性越来越少会。因为为什么？这个是
您的观点。
好的，好吧，
好，感谢陈先生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石先生。 沈先生您早。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久等，请讲。
我基本上赞同那个陈先生的观点。台湾选边站那是肯定的，对不对？台湾只有
您觉得会站在哪边呢？
肯定是站在美国那边的，毫无疑问。
台湾即将是在半年之后进行选举，您觉得候选人都会站在美国那边吗？两党的候选人，
我是说台湾现在的现任政府在选择选边站。美国对台湾来说很简单，美国是台湾紧紧捧住的大腿，离开了美国，在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不是蔡英文，不是选出了所谓的总统，而是美国在台湾地区的代表，他才是真正的实际领导人。那么我是这么说啊，我是这么认为啊，你看啊，香港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证明了一国两制在反中的意识形态下，一国两制是不能成功了。一国两制的一个前提是必须在一国认同一国的一个基础这个概念上，如果不存在一国那个概念，那么两制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那些两制。台湾和现在所做的所有一切其实就是就美国政府现在对台湾的这种所谓的接待啊等等，让他公开露面，其实也就是像陈先生所说，是中美博弈中之间的一个组合拳，一个组合拳。也就是说，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来，很简单，由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在被挑战，中国和美国今后的关系，也就是说对抗要多与合作。
史先生有一个问题哈，你刚才讲到，你比较赞成前面陈先生所提出的，这是中美贸易战组合拳的当中的应该说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说美中台的关系现在是不是，我们从蔡英文这一次过境美国，包括和政商学界的互动，您觉得美中台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在发生着这个有利于台湾方向的转变呢？
错，我倒不是这么觉得。我个人认为很简单啊，我个人认为和平统一台湾已经没有希望，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武力统一台湾将是必然趋势。台湾现在这样跳啊跳，越跳其实越将会给中国武力台威台湾带来决心。当然武力台湾统一台湾当然存在天津模式和北京模式之争，对吧？统一台湾这个大事，我觉得一定会在习近平的任内实行，因为习近平的后任比他的后代他会缺乏这个动力以及魄力，所以我觉得在习近平的任内台湾统一将是必然趋势。
好嘞，谢谢石先生您的观点。
知道您的观点了。
谢谢石先生。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彭先生。彭先生您早。
哦，你早。
久等了，
请
讲。
啊，我是这么样认为的哈。我认为这个武力这个统一台湾呢是最可悲的这种做法，是给中国的未来呢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同宗同源同语言同文化是吧？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从香港还有中国国内的大多数的明星，那台湾就更不用讲了，还是倾向于这个
和平
民主的。因为民主呢才能给中国将来的发展上带来稳定的发展啊，不会出现一些割据啊分裂啊这样一种危险的局面。如果一旦是武力统一的话，这种可能性很大，这样子给中国的将来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我的想法呢是这样子，我认为这个一国两制呢是阶段性的，最终呢要回归到这个民主的方式来统一中国，回到一致。那这个过程呢是怎么走呢？我有一个想法是这样，我在2013年时候曾经给习近平写信，我希望呢要向邓小平学习，先建立一个政治特区。那政治特区怎么搞呢？就是邀请台湾承认一个中国的党派，比如说现在的国民党啊，回到这个政治局来参与跟共产党的竞选，做试点。这样子相过15到20年呢，逐渐的把中国的其他的地区呢都按照这个政治特区的发展的结果来决定将来的发展方向，民主的体制呢逐渐的形成，然后完成祖国的统一。这样子的话，一个呢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也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甚至香港人的愿望。我认为这样的过程呢是最稳妥的，而且是最稳定的，不会出现分裂的局面。
嗯，
我这个情况呢，后来也在马英九还在当政的时候，给马英九总统呢写过类似的信，得到马英九政府的那个
他怎么回复你
高度的那个这个就是感谢了，但是他们也表示他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那习近平的中央政府呢，最后呢他就觉得给我的这封信呢，我已经写到2017年吧，从2013年、嗯、我是写了最后一封信以后，他给我个答复说我的提议是不合时宜的。
好的，谢谢。
我也就再也没有给他写，再也没有写信了。
您的这个提的这个意见跟观点哈，谢谢您的分享。好，谢谢彭先生。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先生。
哎，
李先生您早，是您，
是的，您请讲。
讲
哎，你好，我就是想评论一下台湾这个领导人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这个讲话。
嗯，
我认为他就是把台湾民众啊拉上了这个战车。而且呢，他是这个鼓励这个台独。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对台湾一国两制的政策提出了非常灵活明确的政策，那就是在一国之下两制可以谈。我个人的认为，他这个两制可以谈就谈到了什么，他中国政府说了，他比香港给香港的政策更加灵活。那么这个两制可以谈到什么程度，我相信那就是说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可以自由选举。
嗯，
那么台也就是说，如果一国了以后，中国军队可以驻台湾，中国的外交可以驻台湾，除此两项以外，台湾人都可以自己自治。
嗯，那么在香港反送中这个争议的过程中哈，那么蔡英文在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以此证明的说这个一国两制所带来的这个危险性哈，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是蔡英文的一篇谎，谎话，就是蛊惑台湾人的这个。
嗯，李先生好，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说蔡英文他是把台湾的民众拉上了战车，那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哈，这次蔡英文去美国的时候，第一次有旅美的，包括有中国大陆背景的一些民营人士到他下榻的酒店去欢迎，我们也看到美国有很多的这个人华人说他们会在蔡英文20号回程过境丹佛的时候也会去欢迎，这个现象我们怎么来看待呢？
哎，去甚至于美国的有些政要甚至欢迎美国的华人、嗯、这些人说实话，我认为对台湾和中国目前的局势这种情况还抱有幻想。所谓幻想，万一中国和美国打起和台湾打起来，美国人会插手帮助台湾的，这太可笑了，这太无知了。看看伊朗最近对美国动手，美国敢干吗？别的美国领导人，特朗普之后的美国领导人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特朗普是绝对不敢打仗。
嗯，所
以
您觉得这些人还抱有幻想，所以这是您的看法，
对吗？所以台湾人在对美国抱有幻想太可笑了。台湾只不过是美国的一个棋子，不过是美国对华的一个棋子，台湾人要认清这一点。我的话就到这。
嗯，谢
谢，
谢
谢李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早。
哎，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
哎，您请讲。
这个一国两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刚刚有听众说蒋经国同志一开始就已经拒绝了，拒绝的非常好。我再补充一下，蒋经国先生他拒绝理由是一国两制，良好的制度来代替两个不同的制度，一个是共产专制，一个是三民主义的自由制度。所以他当时对应的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这个口号。所以目前这些台湾领导人喊台独啊什么的，就容易遭受中共的这个打击啊。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要举起蒋经国同志的三民主义的统一中国的旗号，三民主义这中共也不敢他过于攻击的，因为他也自诩为是三民主义的接班人，对吧？好，那么谈这个所谓中美博弈啊，打杀杀啊，刚刚有听众说到打是能不能打起来啊，美国敢不敢打，他们所说的是我想是用剑刀剑枪的这种兵器的热战，但是真正的现在的战争很多都不是热战嘛，我美苏的都是冷战 而且现在很多都是网络战、经济战。其实中美现在就在打贸易战啊，啊，就是中美现在这个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的，那么打打谈谈，那么再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影响力，美国现在就是世界第一，而且它也是拥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你但凡我们看一下，我们就说东亚地区吧，跟中国中华文化，
那么
没有一个国家。
苏先生，我想请问您，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加快一点点节奏，我想请问您，就说台湾是否会在中美之间，这次尤其是半年之后的选举，他们的候选人之间会不会说选不同的阵营呢？比如说选中国的，选美国的？
我想这个不管哪一次台湾选举，所有的政党都是亲美的，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因为台湾民众普遍都是对美国有好感的，不存在这样反美的情绪。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整个东亚地区，只要但凡经济能发展的，没有一个是在跟美国对抗中能发展经济、发展民生的。
嗯，好的，谢谢苏先生您的观点。
中国大陆所谓这三十年经济发展，也是跟美国关系融洽了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好的，谢谢您的观点，谢谢苏先生的观点。我们留点时间给其他听众，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程先生，请问是您吗，程先生？
嗯，陈先生可能
需要关一下您的
收
听设
备，
哎，是您，
您请讲。
您需要关一下收听设备，请您讲。
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我跟你说，这个台湾跟中国现在呢，就是如果中国跟美国开战，这个东海，从东海那个方面，因为东海的可能引起大战以后呢，中国一定损失很厉害。甚至很厉害的时候，台湾自然就解放中国，不用谈什么两栖三栖，等中国衰败的时候，台湾就解放中国。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中国，以前是国民党领导中国的，是毛泽东给他砍出去，所以他还是中国人，还是这个国民党。以后中国跟美国大战的时候台湾就
您认为开战之后是台湾最终将实现统一，对不对？
是啊，
来主导。
而且选举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都喜欢民主，是不是？
好，我们已经知道
您的观点了，谢谢程先生。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郑，郑您早。
哎，你好，时间关系，现在请教一句话：儿子长大要分家，你就把儿子杀掉吗？不要老说统一统一统一统一，不要挂在嘴上，同志们，你儿子长大分家正常吗？很正常啊。台湾和中国它不是说统不统一的问题，都是一个中国人，你不要把统一说的那么儿子长大要分家，你们就把他杀了吗？就一句话，不能把老把统一放在口上。
这样的观点，
谢谢
啊，谢谢您的观点。接听最后一位听众，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早。刘先生您好，请您言简意赅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半分钟。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哎，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说，那个蔡英文到美国去，然后很多中国的民意人士呢去支持。你知道那些民意是王丹，我从那个台媒报道，王丹是到台湾去鼓动台湾独立的。那其他的民意人士我都不知道，台湾就那个
您认为是这个支持的，欢迎蔡英文的有名王刚是吧？
好的，就这样。
好的，好，谢谢刘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呢继续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对这个话题呢进行讨论，尤其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SBS Mandarin。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打进电话支持的听众朋友，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我们仍然与您在空中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